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翻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我不知道理想的船将停泊在哪个港口，
我只知道似水流年，有梦就会天天天蓝，
梦飞起来，你就是天空。
理想职业从白云开始，广东白云学院。
咨询电话8647-7172，8647-7172。
似水流年节目由广东白云学院特约播出。
当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。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10:38，欢迎你回到周六晚上的似水流年。每天都在播客当中和大家见面，那虽然我们的节目只是在周六的时候和大家相见，最近呢把播客首页上的文字换成了在相识与不相识的人群中，总有些人能通过文字或声音抵达心灵的彼岸，因为他们的存在，人生骤然变得温暖。最近的一早一晚发现有些秋凉的感觉了，打开日历，发现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。希望在重阳的那一天，你不会有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叹息。所以在这里先提前祝你重阳快乐。 朋友一生一起走， 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。有人会在听周华健的这首《朋友》的时候泪流满面。走过人生的沟沟坎坎，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，你会发现这一路走来，曾经有过那么多热情的手，那么多真诚的笑脸，而他们可能来自是你的朋友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朋友一生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杰克罗斯是我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，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，对我们来说，朋友就意味着一切。我们5岁的时候有幸成为朋友，那是在俄亥俄州的比克斯尼幼儿园里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教室里暖融融的，我们刚刚玩过往纸盒子里投球的游戏，同学们都围坐在芭芭拉老师的身旁席地而坐，我正好坐在老师的背后，芭芭拉小姐正在抑扬顿挫地讲故事。我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流到嘴唇上了，咸咸的，好像是鼻涕。我用手背去擦，糟糕，手背上全是血。以前我的鼻子流血总是有妈妈帮我收拾，可是现在和我在一起的都是和我一样大的5岁的孩子。我有些局促不安，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赶快离开大家，一个人躲到一边去擦鼻血。我把头垂向地板，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悄悄地撩起自己的 T 恤衫堵住了鼻子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止血了，可是不行， T 恤衫上满是血，我心里害怕极了。这时候离我几步远的一位同学站了起来，我不敢抬头看，胆怯又害羞。我听见这个同学在对老师说，芭芭拉小姐，鲍勃受伤了。老师读书的声音停了下来，1分钟之内，芭芭拉小姐抱我到了医务室，经过冷敷和清洗，一切都好了。这个站出来说话的同学就是杰克罗斯，我们都是刚进幼儿园，相互还不认识，他肯定是在点名的时候记住了我的名字。他说鲍勃受伤了，他为一个并不认识的同学站起来说话，其他的孩子是不敢的，因为那可能会破坏纪律。上2年级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好得像亲哥俩，课堂上总有说不完的话，班主任辛普森小姐要把我们分开，他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说话， 如果不把我们分开，我们什么也学不成。虽然我们不再是同桌，但是我们仍然是最要好的朋友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们都在一起玩打仗、捉迷藏、开玩笑愚弄对方。我们常常把没底的纸盒子钉在杰克的卧室门上，再把他的袜子团成球，玩投篮的游戏。我们喜欢玩这些游戏，不管谁输谁赢，我们都会开心地大笑大叫。在他的房间里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连串温暖的冬日。人的一生中，总有几个非常了解你的朋友，他们不等你讲话，就能准确地理解你的心思。这种朋友不会太多，但肯定是有的。当你处在悲哀痛苦中的时候，当你不能独自承受命运给你的打击的时候，那些默默无言的守候在你身边的人，就是你最需要的。妻子去世那一年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。她闭上眼的那几个小时，我麻木了，好像我跟妻子一起死了。孩子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徒劳地想安排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我坐在那儿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，好像是电话铃一直在响，我没有接。第二天凌晨，万念俱灰的我，一想起刚刚发生的事，就感觉自己身上像压着一座山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，电话铃又响起来了，是杰克打来的。我不想听到任何人的声音，甚至是他的声音。我只想一个人待在黑暗里。我知道他会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做的，但是他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。杰克在电话里说，我现在在芝加哥。我没有听明白，以为他正准备来芝加哥。杰克说，我已经到了，今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。我知道你可能谁都不想见，我先在旅馆里住下来，哪儿也不去，有什么事儿你一定叫我，我什么都能为你做，也可能什么都不用做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要让我知道他就在我家附近，随叫随到。我知道他会在旅馆房间里等着，直到我能提起精神来给他打电话。他帮我做的事情是别人想不到的，他知道我不想说话，不想交谈，不需要任何建议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每天除了安排好孩子们吃饭和日常的生活，剩下来就是静静地坐在那儿陪我。就在几个月以前的一天，杰克感到不舒服，他下班回家直接进了卧室。他告诉妻子珍妮吃晚饭时候叫他，结果妻子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昏过去了。杰克病倒以后，医生诊断他得了脑瘤。在此之前，他还在努力的工作，他还在和朋友和家人有说有笑，还在计划着去旅游，去度假。我从芝加哥飞回俄亥俄的比克尼斯，杰克的家在奥菲莫菲山边的那座宅子里， 他面对着阿尔德莫南边的那片湿地。那天下午，比克尼斯在下雨，奥蒂莫飞山和草地都笼罩在蒙蒙的细雨之中。我能看到杰克家两层楼的房子，看到他卧室的窗户。背后的山坡很陡，想当年那是二战后的年代，我们两个小淘气鬼把他家前面的那片草地当作战场，拿根棍子当来扶枪，在平静柔软的草丛里打冲锋。我们假装护视敌人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杰克喜欢散步，我们沿着奥迪莫菲山脚缓缓地走着。我们五岁的时候成了朋友，而现在我们都已经57岁了。现在这座山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高不可攀。我说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他说，是啊，我们那时候还太小。这就是我们每次散步之后的结束语。他问我可不可以陪他到最繁华的街上去走走，我想他可能是馋了。他是个美食家，味觉和嗅觉都特灵敏，他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开的餐馆有什么特色菜，他总是津津有味的大饱口福，无论他到哪儿都要把那儿的美食尝一尝。生命里的最后几个月，杰克不是在消极的等死，而是积极的面对生活。在我陪伴他的日子里，我发现是他在安慰我，而不是我在安慰他。他用乐观的态度感染我，让我对生活不要丧失信心。当杰克离世以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存在。他给我留下的是无形的财富，这不是惆怅，而是一种比惆怅更深刻的情绪。在我的眼里，它是一种圣洁的情感。那天还在下雨，我提着披萨饼进了他的卧室，他看上去好像睡着了。当听见我进屋的细微的声音，他努力地要坐起来，像小孩一样惊喜地说，你给我买披萨啦，能不能再加一个大个的意大利腊肠？我假装一本正经地说，那恐怕不行，然后坐在他的床前，握着他的手，想跟他说说话。可是他说他有点累了，让我回去休息。我还是晚一点再回去，你睡着的时候我可以在外面走走，或许有什么事要干。杰克硬撑着身子抬起头来说，格林，你的衣服湿透了。我身上的风衣和牛仔裤是淋了点雨。他说，赶快把湿衣服脱了。我说没事儿。不行不行，你得把我的厚夹克穿上。然后他开始大声地叫在楼下的妻子珍妮。珍妮没听到，他再次大声叫。我说，杰克，我真的不用穿厚夹克。你不穿我的夹克你就不能走。他干脆坐起来，把脸上的氧气管扯到一边，准备再叫。我说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对你不好。那你答应我穿上我的杰克，我就不叫了。这时候珍妮来了，他对他说，我那件黑夹克在楼下的壁橱里，快取来给格林穿上，他不穿好，别让他走。珍妮看着我耸耸肩说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一边躺下去一边说，格林，答应我。我说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穿好了再走。我离开了杰克家，他还在睡着，外面的雨飘飘洒洒，我想他心里一定还在惦记着我。在杰克的葬礼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一张白纸上什么也写不出来。50多年的友情该从何说起呢？
当我进入殡仪馆的大厅，走到棺木的后面，我想伏在他耳边对他说，小伙子，杰克，虽然我们看惯了世态炎凉，但是在今天这个地方，你想见到的亲友都来了。有一个人靠走廊最后一排的那位70岁的女士，你无论如何都猜不到她是谁。她是我们小时候幼儿园的老师，芭芭拉小姐。我走过去，紧紧握住芭芭拉小姐的手，我搀扶着她，跟在灵柩的后面走出灵堂。我想杰克一定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想到是谁来了，他一定会惊喜地说，哦，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芭芭拉小姐。杰克罗斯，我的老朋友，我今天有多少令人欣慰的事要告诉你啊。
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，总有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
刚刚分享的故事叫做《朋友一生一起走》，来自东莞的手机尾号1325的朋友发来信息说，希望是一种甜蜜的等待，思念是一种温馨的心情，而朋友是一生修来的福分。
这些年